上师应该回答就是说，这个不要着光明，你只空心，心静光明自生。
嗯，我收到这段话了，好像是出自问答集吧。
这块是那个也没看是谁问的，反正应该是师父的，就是就在反正应该是有原因上师的这个口吻说的话。
嗯，
不要着光明，你只空心，心静光明自生，因本性是光明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是又有时候咱们说这个本性就是无形无相嘛，但是这块又说是光明体。我是因为我应该怎样去理解，或者说看看这块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之处，或者说理解有偏差上。
如何关照里头是不是就跟我就好像是前头是什么后头是什么，多一点文字看看咋回事好不好？
多一点就是说、
啊、
这应该有人问这个上师回答说，就是说
我整个问答。就这一个问答，一问一答都答的。
没有问，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块答的话，但是看不到是怎么问的。没有。上师说就是说，因本性是光明体，然后逗号，他完了说的是，你现在光明少，是心不净故。那块给接着没打出来，给我给打一下，因本性是光明体，这块给打完了吗？不是。下边。
嗯。就是这样。我那个把这一整段确实很长，它是问答集里面的第16条是吗？这是问答集，很长。
就把这一问一答给答给答的。
没有问题是不？没有问题。它可能是这个就是那个问答集里面整理出来第16条，它可能是没有问题，就是问题没有收录进来。
对，问题没收录进来，这个肯定是师傅的一个答复，就是。但是问题那个问题我们就是在书上没有看到。
你能时时关照保护本来不随境流浪，这是真用功。反之虽然每日打坐念佛，下坐后即忘其所以，妄念乱动随境流转，那不过是表面功夫，用功实际无甚收益。坐中境界不管好坏之不可捉，一生心动念即是妄觉，妄觉一时再好境界也保持不了。因这想保持执念，即是妄念，做得身心世界全空而了了分明，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丽华，
哎，
就是上师说的这句“因本性是光明体”，是不是我们这个光明体也不能理解是一种相上的光明体？不，那就应该对，能对上是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那种相上光明吧，放大光明。
那要是向上光明，那不就是那本性？它不就又说的是那个无相嘛，是吧？就是无形无相，那不就有点跟那个对不上吗？我说的意思。
空乐明、空净明的境界时时现前。你问为什么这种境界很少？
光乐明先不要说乐，光说空和明吧。刚才他说的无相是空，这光明体说的是明
啊。
空不能明了，明就不能空了，不矛盾。
不矛盾是吧？
还没说乐，只说空和明吧。
师尊还有问题吗？
我没问题，我就这个。
就现在还有问题吗？就这个，现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问题？
我这刚才这个我不是很懂。
啊？
我刚才那个齐老师解释了一下，我不是很清楚很明白。
空乐明嘛，空就是无形无相是空，
啊、
能听明白、
啊？无形无相是空，理解。
对呀、啊，所以你说那个，师傅，刚刚没听清。
光明体不就是明吗？
嗯，听明白了吗，师兄？
我听清楚了，但是对无形无相是空，我能理解。光明体是明这块不理解。
光明体不明吗？
明是指的什么？明亮？
对呀、啊，光明体不是指的明亮吗？
光明体是，那要明亮的话，它不是无形无相吗？自性，那它亮了，不就等于有相了吗？
那无形无相就不会亮啊，无形无相就黑暗的，不见得不？
哦，无形无相，那这个亮算不算一种相呢？
你说这个空啊，你还是理解空是没有，还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空是没有，那就不能说那个明与暗就不能说了。空不是没有吗？空是没有吗？空不是没有。
这个空是有，我能理解，因为它可以妙妙
飞。空不是没有，它就不能亮啊，它必须不亮才行吗？
啊、哦，你要这么说，对，它也可以亮，是吧？
为什么不可以亮呢？
啊、哦，行，齐老师，那我回头我再品一品您这话。
品品吧，
哎，好好好，好，没问题，齐老师，那谢谢啊。
好，师兄的问题，应该好多师兄在这个地方一下找你。
对，我还得想，哎，对，对，齐老师说的这个也对，但是也有道理，但是我还得一刻我还需要品一品，嗯。
这个光明体指的星光啊，就像这一类，并不是那个像电灯一样一拉了就亮了，不是那个亮。星光就是平常我们说心里亮堂堂的，就这个亮，心里亮堂堂的，就这么多星光、
哦、
是这样、哦、哪会是像电灯一样一拉就亮，不是那个亮。
好好，没了，好了，齐老师谢谢啊。嗯，
老师好，就是嗯，我现在是签座380多座，最近感觉就是座上没有刚开始那个一二百座的时候清净了，座上就现在就杂念特别多，妄念特别多。然后就是以前100、200座的时候还能上座，不久就能应该是那种昏定，就是手印也不倒不散那种昏定，时间过得还挺快。现在快400座了，最近就是时间过得特别慢，人也没有昏定了，就人老清醒了，然后就一句一句咒持的跟那个妄念裹杂在一起。就往前走的感觉，时间过得也费劲，往前走的也费劲。
这些都不要理会，坐上这关持咒一概不理睬，别的事一概不要，不关注他，不去操他的心，就操一个心持咒。
啊，就反正就使劲，就是前两天我不是看了一个电影，然后早晨3、4点上座的时候，就脑袋里头那个电影感觉就重放了一遍。我的咒就跟他就感觉就我在跟他打仗，那个电影就几乎
他放他的电影，你这边持咒不操电影放不放的心，你
是
不是说别追求没电影，别追求你心里没电影，只管一心持咒，没有追求，对他有没有电影这事没有追求，不操他的心好不好？
好的，老师，那是不是老师我现在定力不是很强的时候，也不要太往外出去，比如说看电影啊啥的，不要太掺和那种热闹。
刚说过电影他电影他的，你只管持咒坐上，我们说的是坐上。
哦，明白了老师，那我就有点估计有点执着了。以前100、200座的时候一上座感觉身体挺轻松的，然后最近就是感觉一上座这个身体就特别重，就感觉千斤重似的，
都不关注，不去关心，只关心一个事，坐上持咒。
明白了老师，明白了明白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就快400座了，我加座很少，我偶尔会加个座，我很少加座，不像有些师兄人家一上座就能加很多座，我就每天能把一座做完就感觉挺满足，然后就没有力量再加一个座。
加座固然好，但不可勉强，别攀比，你咋知道他加很多座呀、啊、是他自己吹牛了呀、啊、是你听别人说的。
我有时候听大家解答的时候，就
听别人说的话也没个准儿，管他那干什么呀？这个理会那么多事干啥？
明白了，老师，明白了，老师，我就最近座上的一些情况。行了，谢谢老师，我没别的问题了，谢谢。
应该吹牛别信，不管是吹他自己还是吹别人，你都别信，不信吹牛的，别信他吹牛的。
齐老师好，齐老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律论明心见性》这本书。我第一次看了就是云里雾里的，然后最近看了几次啊、哦，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对的？就是说还没有证到真如自性的时候，那么悟后真修正体启用这一部分就是少看，专看前面，就是明心见性之正成，就看这一部分。
哪都不要紧，要啥紧呢、啊？哪都不要紧。哪有挑着看的道理啊？
有一部分啊、就是说它是自然的，还有前面一部分就是靠 上知识的了，指导，那个时候靠你自己的悟性了，是不是这样？
你是靠这个，人家是书里有这个意思啊，是你自己传播出来的意思。
那可能我理解错哎。
怎么一开口来就理解错呀？你既然是理解，他就有原文，你把那个原文搁着看看，你理解这，然后再说你的理解。你不是说对那个对这人民间性有理解吗？既然有理解，你就得有原文了，你把原文搁着看，说说你的理解，好不好？能考过来不能？
我的书，我看看。
对对对，那个我问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啊，就是我不是打坐的时候不是不允许说话吗？我今天早上打坐的时候，我突然间看了一下手机，我就是也就没啥也没寻思，就是做出声来了，我说出来6:40，完了我一寻思，这我不说话了吗？我就问这个事儿，你这说话了，这是不是这个坐就白坐了？
白坐了。
啊，那怎么办？再重坐呀？
你给我不说话就算了。
嗯。
现在还有时间重做了，都几点了这会儿？
没有点儿，没有时间了。
要有时间重做，你重做更好。重做什
么？最好是重做哈。嗯，不，没，那要是没有重做的话，也不能算断做呗，是不是？七郎哥，
算不算是我说了算的？我说不算就不算了，我说算他就算。你自己需要修行的可以啊。
嗯，你就是没注意说出来了。
这个事儿不就说过去过，这个事不过了以后不这样就是了，说过了呀，这个事过去了，不要考虑它了。
好了，谢谢齐老师，谢谢主持人。
好，师兄刚刚开始上座是吧？
啊，以前也做过，以前没做好，我先再做一回。
您是修仙中心吗？
是啊。
现在多少座？
现在做这回不做不多。以前我做过1000座。
你打完1000座了啊？
嗯，以前做也是。
修过新中心1000座了啊？
不用来打坐了，不打坐了，修完1000座还打啥坐了？不打了。
嗯。你听我那个督讲做的那个不严格，就是当时咱们那个地方做的，互联网也没怎么发展，完了想问这个名师也问不着，就。距离地点也远，也联系不上，所以有的地方过的是，就胡乱拉堵吧，不明白。我现在这次，这跟那个齐老师这个加入这个群里头了，我先重新按照这个那个要如果可能的话，我呢再继续做一回，也不一定，反正现在岁数也大了，也不一定能做，能不能做成也不好说。
啊，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
啊，
就是上周我们一块共修的时候吧，我就跟那个师兄讨论，他就说，四座的时候他那个无名指跟那个中指容易滑，我说我的不容易滑，我的那个二指容易滑，但是我这周做的时候吧，我就四指就是中指跟无名指老是往下滑了，我想是不是我着在那个相上了，是咋了？
接你说是接手印，接我低级了，你说是？
就是我说的是四印，就是四印的时候，那个他跟我说他的那个无名指跟中指容易滑，就是昏定的时候，我说我的不滑，结果我跟他说完以后，我这周打坐就是老是滑掉。
你说这个第四印咋滑掉啊？
就是以前没滑，就是现在就滑了呢，就容易分开。他不是那个中指跟
中指
是平齐的吗？
那是第四印吗？
是啊。
你说的是无名指和中指。
就是不是中指那个别到无名指的后面，它是齐的嘛。以前没有滑过，就这周老是滑，就是脱开。
那按说的不应该啊，咋回事？
对，我说我是不是跟他讨论完这个事儿以后，我着在那儿老是想那回事儿，所以就滑了呀。
别的没不像你想的那么神奇，不是那回事。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周一周二我还没在意，这两天我就觉得
轻松自然接一接，我说这咋可能滑啊？你说滑是啥意思？
对，我马上300座了，我以前没有滑过，就这周开始有点滑。
那不是平齐了吗？没有不平齐了，
就是容易脱下来。
脱下来啥意思？我都听不懂啊！你刚才说的滑和脱下来，我都听不懂是啥，这个什么？
就是滑开跟脱下来，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
啥叫滑开？滑开是谁跟谁开啊？脱下来从哪脱下来？我都听不懂啊！你说的话。
就是那个无名，就是中指别在无名指后面的时候，就是容易这个中指啊，就是这个中指容易拖到他那个顶上，就是不在他后面了。
他不是平齐啊，他咋能到顶上啊？
对呀，我知道是平齐，所以说这两天就是老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可能我听就是我说不好，或者是听没听明白，别的人也发言呗，我听听，也可能你一插言，我就能明白他是啥意思了。
师傅，他可能就是说他手印脑变形，第四印手印脑变形。他为啥变形？是因为他跟别人讨论过一回，就是有一个师兄跟他说那个第四印脑变形，然后他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发现跟那个师兄聊过之后，他也有这个问题了。这个星期
是脑变形。是的，是的，是的，我不大会那个啥，言语表达不是很啥，但是我就当时就觉得划开了，对，是变形了。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算了，就说到这儿吧。
啊，行。
发现错了立即纠正过来，弄正确。
好，那好，谢谢崔老师。
崔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那个临命终时，他是念除诸垢往生，那我们要不要给他助念一下？助念是念什么咒给他助念？还是
现在说每天念49遍就可以往生周山任愿，没有提到临命终时啥事啊？
就是说不用助念，他直接一断气就往生兜率内院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往生兜率内院，你见谁看世上有助念这一项啊？我说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这个净土倒是说到助念了，可是往生兜率内院呢，不管是善知识开示还是关于这个弥勒佛的经典，有助念这一项没有？你找找，要是有就算有依据。我找找，
我也没有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了。我只是说，因为有的人念这个咒往生发愿往生兜率，就是说他临命终时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帮他助念一下？如果说不听的话，
好好，你帮他助念就帮他助念吧，我觉得也很好。
助念的话就是
你的意思是不是必须助念？要是必须，老人就有开示。
如果说助念，
但是必须的事会不讲啊。
此次咒，也就是念此次咒给他回向一下，应该是这样。
那很好啊，你就给他回向一下呀，那不很好吗？
那
说的很好，并不是必须啊。
这个临命终时是这个外气。
临命终时，这个说往生中山那院谁提到过临命终时啊？这个往生希望极乐世界有临命终时，是经历说的，世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及其圣众现在其前，是说临命终时他就会来接引的。这个是经历有，这中山那院这经历有啊。临命说到临命终时咋回事啊？
就是说此事，我们就是说念此事咒的话，就是说一断气，我这个断气的话是我这个外气一断就直接往生。
还说断气命中啊？我们每天念49遍这个能生斗灾内院，这个怎么非要说到命中这个事？经历有啊，就像这个刚才我说那个生希望极乐世界那个世人临命中时提到这个事，你生斗灾内院有这个呀、啊？你自己传过的呀、啊？你说这外圈一断，怎么能自己讲的呀、啊？是经历有吗？
经历是没有。
下去看这里有吗？这都是你自己讲的。
不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往生都算内院，就是说念持咒，那肯定
提到过临命终时吗？提到过外圈一断的，你在那想了，经历没提到，善知开示没提到，是你在那想，怎么回答你啊？
那肯定是我们的这个肉身，现在这个肉身。会灭掉之后才能够往生嘛，才能够升到斗神内院嘛。所以说没有中阴身嘛，就没有中阴身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外气一断就直接。
其实就是有中阴身也不影响升斗神内院，没有当然更好，有也不影响往生斗神内院，不碍事，都能往生。
哦、有也如果说是
一样，在中阴身的状况下也能往生，一样往生。但是要是不经中阴直接往生，岂不是更好吗？
不经中阴，是不是我们这个外气一断就直接往生了？就是外气一断直接往生，因为我看那个中阴救度的话，他说外气断了之后，他还有内气的，内气还要再断。
你把这个原文贴着我看看，内气咋回事？
内气 外气就是外面的呼吸断了，他就直接往生了，就是内气就是说是他还要陷入到昏迷的那个地步，然后昏迷，然后过三天之后。
你说这个是哪里都有啊？不管是经论里有也算，还有祖师开示里有都算，你把这个原文贴过来看看。
中医救度里面就是。
哎，我要看原文啊，我不能看你的理解啊，我以为你的理解是误解。
阎王李师兄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说他那个中阴救度就是就是说是
别的人能给替他找出来阎王也行，我看看哪位。
就是说是他第一天嘛，就是说就是四大败坏的时候，他马上就是第一次的明光之寿嘛，第一次的明光之寿就是外气断的时候，他就会那个明空现前嘛，就是外气断的时候明空现前，就是那个就是外气断。原因好像说，
这就说你看看那个中有救度吧，中有救度那一
定要直接往上都在那边的。
别人
一
人气的
不够的话，他可能又陷入到昏迷之后，要三天之后神识才能够出来。
人在死后，外气虽断，内机未绝为世门绝位，其中停留时间常人为三日半，若有定力之人。
这边到几天说的这个。
四日或一期之后，神识巴拉那里脱体。师兄，你说的是这个吗？
就是，对啊，就是说是外气断了嘛，就是呼吸断了之后，原因老人说是可以，就是说是不需要经历中阴身，直接可以往上都算内院。如果说要经历中阴身的话，他又要陷入这个神识，就又陷入昏迷了，要三天之后神识出来，然后变成这个中阴身这样子。所以说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念持四咒是不是可以不需要经历中医生，直接外气断，直接往生都在那边。
是啊是啊，当然是很好了，念持咒当然有这个作用，当然很好了，当然是了，念吧，好好念持咒啊。
哦，如果说是就算经历中医生，
念持咒能生斗山内院，就这个说法。你还要追求更精细的是外气断的是那啥，有必要吗？能生斗山内院管他外气断不断的，根本不操心什么外不外，只要能生斗山内院就行。我相信这个就这就行了，相信我念持咒就能生斗山内院，就管他什么是外气断生斗山内院，外气不断之后管他那干啥，操那个心有啥用吗？他能爱他生斗山内院了。
因为那个外气断直接生的话，就不需要经历那个四大分解之苦嘛。
四大分解。
哎，你发现他这个说话，你在那个在这个你手里现在有那个经吗？他这个说话你能找到那个在这个中阴救度里头，这一篇这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里能找到他这种说话对应的，你能找到。
我刚刚搜了一下，我没有看到他说的这种，师兄说的这种的话是说的是死位中有吗？师兄你说的
啊，那其实我也懂了，反正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能够生都算那边好好念就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外气一段就是修得好一点嘛，外气一段直接就是往生去了。我不想
听你他这个意思吗？我说这个李华，你看看那个中友教授请问解脱秘法里有他说这个意思没有？
没看到。
有讲过的，我因为听云远有讲，云老师讲过，就是说真正你念这个持咒你念得好的，就是不需要这个经历中阴身，就是外气一断直接就是说有那个护什么金刚护法直接把你送到那个斗山内院去的。原因老人有
在他说这个那里头有没有？
有讲过的。原因
师兄，你刚
现在他说这个地方，你看那个中友教授请问解脱秘法里有没有？
行者在垂死时，若有力能自修，即自即投合正入明光，无需他人佐助。若自无力者，则折依心会相合之法履，留在身旁。为四大融入指示，
念持咒能生斗山内院，经不经中有多重要啊？能生斗山内院还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他可能师傅，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想那个经历 临终的时候司法解体的那种痛苦。师兄你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是的，因为圆圆老师讲过念慈氏咒，你就是说他外气一断，你直接就可以往生那个堕胎地狱了。
那老人既然讲了，你会不相信吗？我以为你不怀疑老人的话。
对对对，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既然相信老人的话，这还是问题吗？
嗯，就是我相信，就是说这，就是问一下齐老师嘛，就是说外气一断，直接往上那个多少那个嘛，增强一下信心。
老人告诉你了，你也相信了，外气不外气还那么重要吗？把外气这个概念忘掉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懂了，我好好念慈氏咒啊。
齐老师，你好，齐老师，我是那个就是签注结束了，已经大半年了。那现在呢，就是我没有，原来是也是发心想一直接着做，可是，哎呀，是有些时候就是也会那个就是懒惰了，就
也没有哦，可以不打坐了，那个不打坐不算是懒惰，
哦、
法就是这么说的，心中心法就是这么修的，祖师开示里、哦、可以不打坐了，
这、哦、
就是签注以后在什么情况下打坐，什么情况下不打坐，祖师开示都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不打也不算你懒呢、啊，那能算懒吗？那不算懒，
就是觉得自己不，就是那个不自律，有时候。那我有时候呢就是这样，有时间呢我就打长一点，也不一定是两个小时，有时候三个小时。
那不能你接心中心印接要两小时，你要不够两小时不要去接心中心印，行，修什么方便印两啥都可以的。
哦，就时间上没关系的，短也可以，长也可以，是吧？我就想问这个。
心中心法是不得少于两小时。
哦，我以为签注以后，哦，我以为签注以后，一个小时也没关系。哦，
对呀，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行。你不过那不是签注心法呀。
哦，
可以不修签注心法了。签注以后我们修啥签注心法？不修了，不修签注心法。
哦，反正就是照样是接应打坐，那念咒。反正也可以哦，我听懂哦，是这样。
你要是修心中心法，你还是不要少于两小时。心中心法最少两小时，只能多不能少。
哦，是。签注以后也不允许嘛，是吧？
也不能。签注以后可以不修心，你想做短时间短可以啊，你可以不修心中心法嘛。心中心法不可以少两小时，不管你签多签注。
哦。是这个意思，好，那我知道了。
刘老师你好。
你好。
中英救度。救度就是救度了半天，救度啥呢？我又不知道。
齐老师好，我刚才是那个无意中碰到的。那既然这样，我想就提个问题，就是我前两天打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在那个座上就掉下去了似的。然后当时心里还特别害怕，我就想问一下，这是这种情况正常吗？
什么情况都正常，没有不正常的，不要理睬他，反正也掉不下去，不管吃的做啥，啥也不管了。
好的，
掉下去飞起来都不管。
行，那我知道了，我就继续专心打持咒念咒就可以了哈。
哎，不管持咒。坐上。
好的，好的。
关持住，别人再不理睬。
朱伟华师兄的问题，他说修炼金钟心后再学道家的符咒可以吗？
我们这没有这种规定，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就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这个问题。
啊，齐老师好。再学道家的符咒的话，可不可以的？
没有这种规定，没有可就是。我至少没有听祖师开示过，也没有讲经论里说过。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没提到过。
行，那我知道了。
没有说不可以，也没说可以，都这两个都没说过。
齐老师给我们开示开示，那就是对这个。
我不懂道家符咒啊。我不懂道家的符咒。
就是正常的 修学新中心之后能不能再学别的什么东西？
你说是修了新中心之后有没有什么限制？就算是有这个限制，就是说我没看到过组织开示里有这种限制，也没有看到经论里有这种限制。你说这是一种限制，修完新中心我就对你有限制了，限制中你不能再学道家符咒了。我没看到过，组织开示里没有，这个经论里我也没看到过，没看到过，就是没有看到过说学道家符咒的可以或者不可以，都没看到过，没就是没牵涉到这方面问题，组织开示里和经论里都没牵涉到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知道了。
齐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请那个解那个书啊，那个中有救助什么听闻解脱密码那个书上面有没有？他们那个以上的师兄怎么有两本书啊？还一本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这本书啊，还有一本就是直接是先读的那个一本书，就是直接照上面读的念的，这不是有两本书？
教授听闻解脱密法这本书我是知道，你说的另外一本我不清楚。
哦，
另外一本咋回事？
哦，看那个听闻，那个中庸救度那个解脱密法那个书里面都有开示的那个语言都有吧，是不是？就是跟
你看你手里现在没这本书是吧？
没有这本书。
啊、哦，没看到过。
只在网上看，才没有实际书没有。网上说有一本书，
但是在网上看到的那个书，那跟你手里有书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那内容都像完全一样吗？
哦，那跟请的书是一样的。他
这要是不一样，那就出了错误了呀。那他应该是一样的呀。
哦，我看那个网上写的，他就是严老人开示视频里面也说，就是好像有一本这样的书，书中多少页讲什么，具体的我们就没有这本书。
网上也有啊，
网上也有，淘宝上也有卖。
那叫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嘛？就是。
那
这个屏幕上有吗？就这书的名字就屏幕上
有。这个淘宝上面也有卖的，它是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
淘宝上卖我不清楚，淘宝上卖什么书我不清楚。
哦，
它不应该不一样，它这个书名它能这样弄，冒名顶替一本内容不一样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是一样的。
不出现冒名顶替的问题，不会。
哦，对对对，这书应该是已经公开了啊，是吧？
本就是公开的呀。原本就是公开的呀。
哦，这样的。啊，我就感觉这个书很好，感觉还看到就把它抄，就说了那几句话，把它集中在一起，就这么念一下，把念熟了就可以，关键手就能起作用，是吧？
什么念什么，这书里说的很清楚，不用你抄写。
哦。
就拿着那本念就行，不用你再抄一遍。
哦，只要有请到那个《中庸救度解脱密法》这本书就可以了啊，这是吧？
可以是啥意思？
哦，好，明白了。那我还问一个问题，一个打坐当中的问题，我请教师傅一下，请师傅一下。我是这样的，我是修了百座啊，现在四十九座了。就是我昨天吧，我就念那个一时试了两三次啊，就念那个打坐以后，我就接着念那个随心咒，再就是金刚萨埵心咒，108遍。念完后怎么？这打坐后接着念的，然后怎么感觉很累啊，就以前不念的时候就不累，感觉很困难那种，很累，然后睡觉好像有点失眠。
打坐后是修心中心后。
哎，就是直接念
中心两个小时以后。
没下坐，直接念那个随心咒和那个。
没下坐俩小时够不够？我不说你下不下坐。
哦，两小时够了以后。
两小时够，接着念随心咒是可以的。
哎呀，
你觉得很累就别念。你也不怕练就练，这都不是问题来说，这是问题。
哦，我就每次一练的话，然后就接着练的话就很累，感觉很伤人气，感觉第二练就很困。
就别练吧。
哦。
练了不怕练就练吧，这有啥？这都是啥问题都没有的。
这不是什么问题啊、哦？哦，这样的。我说别的师兄怎么练呢？不累，我一练就累啊。
对，有可能别人跟你不同嘛，不一定人人都很累，那不见得。人与人都有不同。
哦，他有的就把这个随心咒搞到打坐之前念了，看看要不调节一下，搞到打坐之前念，看行不行啊？可以试一下。
那你就去吧。
那就是那个，我就这段时间念呢，那个第一轮念完了，再修第二轮的第一座啊，就是然后就感觉那个
以前不是还是应该如果定了，然后现在感觉那个就是感觉那个、越来念咒以后越来越明，就是那个非常明，就是那个清明又清又明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到人的。
我感觉坏的感觉都不要理睬啊，不在这儿做什么文章，一概也不理睬，只管只接任持咒吧。
好，那感谢师傅，那我就知道，那我就请这本书吧啊，感谢师傅，感谢。
好感觉，就是好感觉和不好感觉都不要理睬，
都不要找啊、哦，不要找感觉啊，对对对，我以前就是咒就感嘛你把这个咒念到极致啊，那好根尘脱逆啊，可能那不是追求啊，就感觉有点那个，有点太专注了，把这个咒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搞了一回。最后头疼，然后现在又放松了，感觉那个
感觉上做文章了，不做了，这文章不做了啊，停止做这个文章了。
但是我发现第一段时间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那个感觉是会力啊，是什么，我就感觉非常
平静。我是挡不住，我就做文章，那你就做吧。好吧。
好，那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没有办法的事，
我心里也明白了，那不能追求。感恩。
哎，齐老师你好。
哦，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是不是见性它必然是首先见到光的还是怎么的？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是修心中心吗？
我大概打了100多座吧，但是我然后同时我在看。
看过元婴老人的劣人灵性见性没有？
元婴老人的劣人见性灵性是吧？
劣人灵性见性。
看过的。
那你这个问题那里头有没有？
有好像，但我也看过中有救度啊，中有救度里面就是说是放大光明然后合上去，那是不是就
中有救度里头说的是明心见性的事吗？
不，这个我就有点混杂在一起了嘛。
哦，我说呢，咋会有这种问题啊？是混杂造成的啊。先不要管这个啥，先弄到不混杂上，看看这个明心见性大致是讲什么的。再看看中有是讲什么的，
就不一定
是两块，然后再说你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要见光或者见大光明这些，是不是？
你说的是啥？
打斗过程中，光应该是会出现，但是怎么个什么叫见性？其实我们还是
我不就说了，你看过那个明见性没有啊？怎么跟见性在论命见性里说的非常清楚啊？
那是时时都在见性之中嘛，时时都是，如果从理上讲嘛，肯定马上就到处都是性在运作嘛，这个是大家，这个是肯定能够理解的嘛，对不对？但
从不对，你问题扣不到一块儿，你问题是理见光，是这个意思。
我看老人的书还是看了一些啊。但是按照老人的说法，是不是这么几个步骤？首先是化空，然后可能会见光，然后是放大光明，然后再是融入大光明，或者是忘记光明而已啊，是不是这个步骤？大概
这个他说的一个是大家是说说吧，我这就是你们四个都发发言吧，才说这个，我都
你看你看了练论的话，那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怎么就是说是那个好像老人说过吧，就是最后是月落石相见嘛，月落石相见不就是那个大光明都忘记了嘛，是吧？
那你不能自己
我自己觉得那是光，只是性本身会发光，我只是这么大概理解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恋人上面不是有五条吗？都写得很清楚啊，有你说的这些吗？
哦，我列的明星明星建议我看得很快，很早以前看掉了。但是我现在看到那个老人的视频里面应该也讲到过这些好像。但是我没有列的明星明星我翻得很快，很早就看掉了。
那你现在有疑问了你就再去看就好了。
好的，好。
说得好，带着那个问题去看那个书最好了。
好，就带着我这个问题去看六零。
那就看那本书，带着你的问题去看。
好的，好，谢谢老师啊，我先下了啊。
师傅，仰望师兄问：打坐过程中咳嗽几次算断坐吗？
什么？
打坐的过程中咳嗽几声？
咳嗽几声啊？ 那不算断度，哎呀，可能就是那个事儿，这能算成断度啊？不要紧的啊。啊，雷连川不有一个吗？问我念慈禧咒到哪种程度，才能往生？是这样，你说的是往生舟山真院，念慈禧咒没有说程度，是说每天四十九遍，没有讲程度，讲的是每天四十九遍，好吧？
慈禧咒的持咒核心。将来和弥勒佛一起对
峙、核心是什么概念呢？什么叫持咒核心呢？
不知道，他这个可能是一个互动。周岩师兄在不在？
持咒核心这个词先讲清楚，然后再说这个问题吧。不理解持咒核心啥意思？
他现在好像不在啊。他是不是想持咒的目的？但他这个也好像也不
理解。那能理解，持咒核心现在不大好理解，不好理解这个话。你说持咒的目的那个好理解，我们持持咒的目的是为了往生舟山真院，这很明显，很明确，这就是持咒的目的。但是持咒目的并不是他说的持咒，他说的持咒核心是持咒目的吗？那不清楚。
嗯，不知道他是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现在可能先下去了，有事儿。我们的目的，我们持此时咒的目的是为了
往生舟山真院。
啊，贺松林师兄，他的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诸法如幻象，无自性，无他性？
在哪儿见到的？
不知道他这个事情。
什么幻象、无自性、无他性，在哪儿见到的？自性我们还听到过，他性是啥意思啊？我没听说过他性啊，这是哪儿的事啊？在哪儿见到的这些名相？你把那个原文考过来看看。那个无自性啊，我们这里有这个说法，我都没听说过无他性是啥意思啊？哪有个无他性啊？你不就是我没听说过，可能我知道的少，别人听说过没有？这听说告诉我，没他性，这无他性是啥意思？
不太清楚他这个。
你也没听说过这句话啊？
嗯，我没听到过，师傅。
无他性的事没听，别的事情没听见也算，我听过。有啥无他性啥意思？
他是不是跟那个无不自生不他生，是不是跟这个混了？
那个不自生不无因生，跟这个说了，是不说无生，那是中观呐、啊。中观即离开头，中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不说无生，这个说的是，
嗯，
所以说那是无生，因为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说是无生。
他可能是搞错了。嗯，
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
您好。
我现在是签座217座，就这两天吧，感觉老是静不下来，特别特别的暴躁，难受到就快要崩溃了，我该怎么办？
翻种子啊，我听着你像是翻种子，不要紧，你最好忍一忍啊，翻种子是好事啊。你说说这智慧就开了智慧了，好事儿。
我忍忍。
他不会过两天就消失了，不会永远这样。我吃你这样很像是繁种子，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
对，我看我家孩子一点都不顺眼，老想揍他。
你看看这个烦躁成啥程度了？不要紧，过几天就不是这样了。这繁种子是好事。
嗯，好好，那我就调整调整情绪，忍忍。
哎，你最好忍一忍了。
好的，那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这种什么弥勒菩萨观想的？不是啊，不，我们不做观想，你只管指着我，我们没有说做观想的事。
啊，齐老师你好。
你好。
哦、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啊，我就那咒语念着念着，就是跟好像是顺口了，然后就也没有就是特别特别那种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留意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然后呢就是念着念着半路好像想起来了，就是突然想起来了，然后就说哎，我咒语咋念来着，然后就怎么想也想不清楚那个咒语咋念，就想起来到森巴拉森巴拉那里，然后后来就一直卡在那里，想不出来后面的，然后就好不容易想清楚了，就这样念完了之后，就是到最后了，那部闹铃响了，然后我怕打扰别人，我就是连咒语都没念，我就直接给回向了。最后吧，我翻那个法本，我才发现，就是我后来想起来的那个咒语，它有一个字是错的， 我就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如果是打坐的话，
我听你这个样子像是咒语持不动了。
我才第一次做呀。
那你这个不熟悉，要是刚开始你不熟悉，念熟了再上做吧。
哦，好好。
熟悉你不熟悉，你第一次就是不熟悉了，弄熟了就不是光咒语，手印、咒语都熟练了，然后再开始上做。
手印还可以，手印就是一直是不动的，然后就是那样子。咒语是半路就给掉了，也不知道怎么，好像就找不见了，然后就在想，然后就使个劲想，就想想想想到最后发现这完了，发现还是。
我昨天你说的还是持不动了。
嗯。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就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好的好的，那我就是。我因为我原来还是念佛的，就是我可以问就是念佛方面的问题吗？就是
想问
我之前就是那会儿是念佛吧，然后有一次是白天，然后就是睡了个午觉，就是做梦，梦见就是我亲戚家，就是我一个长辈做手术了，然后就是我的姑姑啊，然后去帮忙，然后我就梦见什么，我姑姑冲我家里边这边的长辈要衣服，然后就是他们说就是就确实是就是照顾那个长辈啊，然后就是天气冷，然后就少衣服，就是借衣服来着，但是没给我们这边打电话说借衣服。然后后来我就还有一次就是白天就是我奶奶。跟我奶奶说话了，然后就不知道，就心里面就想了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什么，就是觉得我奶奶特别就是慈祥，然后就怎么着就看见那个什么空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奶奶的脸，就好像云一样，把我吓得，我就好长时间就没念佛。
我是听不懂你说的意思，这你奶奶怎么她咋能跟念佛产生关系啊？咋回事？
就是我那段时间啊，就是只念佛，我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就有这种发现，然后呢，就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就吓得没有再念佛了，就打了好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念佛。
你奶奶是在世吧？
在世。
你奶奶还在世，她咋能影响到你？怕啥呀？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看见什么了，然后我就不敢念了。
你看见什么了？你在这还说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就是我看见那空里面有个我奶奶的脸啊，然后就好像还是个云啊，反正就没有身体，就只有个脸。
我知道啊，你奶奶不是还在世吗？
啊，在世。
那你看见你奶奶的脸，她有啥？这有啥？咋会能产生害怕啥？这咋回事？
啊，没事，
我看你自己吓自己了吧。
哦，可能是吧，我反正就吓得就没有再念佛了，就打了好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念佛。
那跟念佛有关系吗？
不
念佛也没有了，你奶奶的脸了。
对了，那个老师啊，就是我如果就是白天照样念佛，然后就是就是一天抽出两个小时打心中心可以吧？
不是。为啥说什么可以吧？心中心法没做不得超过两小时，一千多内不得隔日不休。这个话你能知道吧？不会听不懂吧？
知道，能听懂。
是啊。
那个就是百座内是不是还不能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
没有规定，没有说，没有鼓励你必须看，也没有禁止你不能看，都没有，这两样都没有。
好了，这个就是我看咱们这个回向上面就是说的是回向上面我能不能就是多个回向呀、然后就是也就是回向就是一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就别念那个不求于果了。
好。那也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齐老师。
师傅。马之君他发说到维摩诘经里面有一段话，要知诸法如幻象，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
哦，你说无他性是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个话啊？
是的。
哦，那这个无他性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经历的。
嗯嗯。
问题就是可能会有精解，看看这个他性就知道是啥，是这个解释界啥是他性，可以看精解了。
嗯，好，问摩诘说说经应该是。
徐老师，要是如果做梦梦着就是姥姥或者奶奶去世了，是不是在地下住着呢？
是地下住着，你说啥？你说这个姥姥奶奶是不在世了是吧？
啊，他梦着姥姥奶奶这个情况是不是在地下住着？
地下住着啥意思？你说姥姥奶奶，你说这个是不是他们不在世了？
嗯，就是。刚才我没听清楚嘛，就是这个姥姥奶奶，是刚才那个用户发言叫什么来着？嗯，菜菜那个，嗯，他说那个梦见是谁，是不是在地下住着？还是大概是？
地下住啥意思啊？你说的是不是不在世了是吗？
啊，是不是在轨道呢？
你一直不回答我的问题啊，在世吗？他们还活着呢？你看他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啊、
这人死了人活着，你这问题不
人人对，就说人死人不在人世了啊，嗯，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就是不在世了嘛，这不就是这我这个问题你一直不回答，为啥不回答呢？你就多少？
啊，师傅，这个微信用户师兄问的是刚才那个师兄提问的，但人家师兄说他奶奶还活着嘞，还在世呢。
我这个是俩是不在世的，他都不是一回事儿的。
啊，活着梦见了啊！
啊，人家在世
的，活着都能梦见呢，不一定非要死了才会梦见呢，活着也会梦见啊，咋不会啊？做梦有啥准头啊？
啊，我还那行了，没问题，嗯，是。活着梦见就无所谓了啊，
梦见呢，
是。
老师好，
你好。
那个我想说，就是我想问，就是此事咒哈，那个正常的那个速度放和慢放那个读音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也觉得。
你说的放是啥意思？
慢放就是。
什么意思？放是啥意思？放啥呀？放录音的。
播放、
啊、
播放老人那个视频。播放的时候，正常的速度放播放和、那个、
你说的是老人念咒，你播放就停，你念啊，你太难了，要自己念才行啊。
我知道，就是我得跟着那个
老的视频停，你自己念咒啊，那不能停，你自己念。
不是，我是说我学那个磁石咒，有些音听的不那个就不清楚，然后我就慢，就是把它全屏放大以后呢，就有慢放慢。就是慢播放和正常播放还有快播放，我就用按那个按慢播放那个音和那个正常播放那个音，就是那个速度啊，速度那个速度快和速度慢念出来的那个音不一样。
那咋会啊？它是快慢不一样，音咋会不一样啊？
对，就是快放和慢放
的
音，
那个音它都是一样的呀，它都是放的那个，那不是同一个磁带，它咋能有两种不同的音呢？
就是那个磁石咒，要不然李华师兄，你那个把它全屏放大以后，就有慢放和快放，就是有 1.5 倍的、2.0 倍的、什么 0.5 倍的、0.75 倍的，那播出来的那个老人读的那个音都不一样，还有两句是一样的吧？然后呢，慢放以后两句就不一样了，读音。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是用哪个是正常那个音，还是慢放以后才那个声，就慢放以后老人念的那个咒哈，就是声音特别慢还清楚。但是正常播放的时候都是速度可快了，那个音质就跟慢就是慢速速度慢那个播放的就是念的那个音不一样。
怎么会呢？他只能说快慢不一样，音大会不一样啊。
不一样，
同一块磁带它会有这种现象，可是同一块磁带只放的快慢不一样，它会有这种现象，一大会不一样啊，都在这个磁带上。你说快慢不一样，当然是你不放的快了，放的慢了，这个会。
因为慢放就那音听了就清楚了。
什么清楚啥？我觉得很奇怪，你说这个。
他念网上广咒，然后他那个什么，他不那个什么，他听都听不准，他让我帮他那个什么标音那个什么背，然后我就在那听， 然后这个哎呀，这是往生广州，我说错了，在往生广州的听了一天呢，这个音也很多音我也听不准，然后呢听慢放以后哈，那个有很多力那个音呢，就老人念的是泥，然后呢有两个一样嘞，那个音呢，
老人呢他教我念咒我都听了音地腻啊，我就听着是我念音地腻啊，老人说不对不对，念的不对，音地腻啊，我还说音地腻啊，老人咋办呢，写了一个胜利的利，我说哦，阴地利啊，对对，这才对，阴地利啊，他念的还是我听的还是阴地利啊，但是老人就听出来我念的对不对，我念的阴地利啊，不对不对，阴地利啊，哎对，这才对，阴地利啊，我听他念的还是阴地利啊，这可能是南北方的语言不同造成的，
那就得按老人那个字儿来，
他写了一个胜利的利，就在那写到本本上，
哦，那就得哎呀，那我把那些个力都改成逆那个音了，那就还得改。
呀，老人就是我说阴地利啊，对对，这才对。我说阴地利啊，不对不对不对。你听老人这么说的啊？对对，这才对，阴地利啊。我听着还是阴地利啊，我听了一下，他说我念阴地利啊，他就说不对；我念阴地利啊，他才说对。不是咋回事？我听到他念的还是阴地利啊，还是这个。我念的你念的不对，你念的不对，
那就还得改个力。
对呢，就写了一个胜利的利，他写了一个字儿，胜利的利字。
啊，那得改成利了，那就是南北方，就是那方言的差异了。那我知道了。
多少问题？我这老是听老人念的利，我听着像逆，可能这儿罗的字儿。
对，那个老人说了很多泥和利啊，我就分不清。那我就把泥改成利。那个音，那就按快放那个音那个念吧，那就别弄。
你也改成力啊，正一个有念力的地方，你也改成力啊。
嗯，那就按着老人那个慢，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念那个音，就那么念吧。
对呀、啊，老人咱就跟他学，这要是跟着老人学的时候，我们念错了，他会纠正的。
我看了一个，
就是
老人
的老人力啊，我就念念地力啊，就是了。虽然我听他念的现实阴地利啊，我也念阴地利啊，就是。
我知道了，阴地利啊。那老人的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手写的那个，那就按手写那个音，肯定是老人手写那个字儿那个音是老人标准的音。
是啊是啊。
那就
写的是那个利嘛，他就念利啊，那就利啊。
那行，那谢谢齐老师。
哎，你好，齐老师。
你好。
啊，这是。有段时间了，完了，好像是网络长期开设吧。我记得您好像说过，就是说持咒的时候是在这个是坐下吧，就是声音是在坐下发出来，有这么个事吧？
哦，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老是了，他们前头我说这个就错误的，不要管他从哪发的。他前头有话我才这么说了，他说总是头晕呢、
啊，
那个持咒。
啊，那我明白了。啊，那
你说，哎，你往坐下听，那个咒语不在你头上，他坐下了，让他往下引，不让他把那气都弄到头上，弄得头晕。
我知道了，都没问题
了，根本就不用听坐下，这个话就不管，管他是哪发出来的，这管持咒，只要没问题，就不管是哪发出来的，这管持咒。
行，那我明白这个事儿。
哎，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原来在道观就是干活的时候帮他们干了几天活，然后这段时间我没去，他们去了之后都是学佛的这些弟子，然后那个观长说的得还债，你说这个完了他们还完了叫我也去还去，
还债
啊，
我不知道道教的教义还债的教义吗，我不清楚还债啥呀，
他说我也是，我说还啥债呀，他说每个人都欠债，说是还地母债。
什么地啥
还的是地母。
哦，地母那俩字咋写的，大地的地，母亲的母。
好像是。
是吗，是这俩字
可能是吧。反正他说是完，我问他，我说还什么债，他说我们全还完了，你也快去还去吧。他说人家那个馆长还特意提到让你去还去，说你欠的多。
我还债是拿钱还的吧？
嗯呐，拿钱，他们好像有的人都还了一万多，有的最少。
你拿钱拿的多
是？是，我寻思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还呢，咱们这算不算迷信呢？
那不是你再怎么还，拿钱嘛，那不就是
这
样怎么还？
就可以学佛的也可以去还去啊。
他还你学佛的了，你欠他债不是因为你学佛才欠了，你不学佛就不欠，跟学佛没关系吧？
所以我就问问老师，这个
钱拿给他就算还了，把钱给别的庙里算还不算？非要给了他才算还呢？
那咱们应该还吗？
我没说不还呢，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道理就是说拿钱还债，我把这个钱拿给别的庙里算不算还了这个债？
好像得在他那还。
那这不是，那就是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欠他债，不是欠地主债。那你就还债欠多少，看看他能要多少。
啊，他们都有的还一万多，完了最少的也是一千。
一万多的还那一万有啥紧呢？我看也不要紧。
啊？
啊？
一万
多咋办呢？要不然你不还咋办呢？
啊，应该还就是哈。
我说应该还了吗？我说不应该还了吗？两个连着我都没说呀、啊。
哎呀，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这两头的意思我都没有，这是你个人的事儿。
你因为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就问问老师。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欠债要这么多钱的。
那我也不知道啊，你问我也不知道。
怎么欠了？嗯，好奇怪
啊！
欠啥了？为啥欠钱？
他说欠那个地母债，一次得最少好像得还那个十个。
欠地母债，我把我的钱拿到别的私人别的这个公馆里，算不算还地母债了？不在他这还，算不算还地母债？
嗯。他那里供了好多那个什么像，还有观音像，还有观云关公，还有那个反正都是神太上老君什么的。
这当然是供奉神了、啊、这正经就是用供奉神的呀。
啊，供奉神。
师兄那个齐老师说那个意思你有没有听懂？你仔细听。他那个道观里说的是欠地母债。那齐老师说了，那如果是欠地母债的话，那你拿钱到别的那个道观里去还，算不算还了地母？你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
啊，我能听明白。那我也没有，就一个道观。
这样思考一下，你就可以判断你要不要在他的。
嗯。
到底是欠这个道观这个人的，还是欠地母的？欠地母。
其实啊，要我说，还不如直接向你化缘呢。像你化缘化一万块钱也不算多，直接化缘多好啊！说成欠债、
嗯，是不要直接说的话，那就
直接。但是像你化一万块钱不算多，
嗯，就这样啊，那怎么办呢？我也矛盾了，
不矛盾，还了他吧，不矛盾，因为一万块钱对你不算个啥，还了他有啥不好啊？你心里就不有疑问吗？别以后心里一直疑虑这个事儿，怎么着？
那好吧，我听老师的，我就还他。
对啊、
那我也挺糊涂的，我怎么能欠着他的呢？行啊，不欠也还。
就是啊，他向你化缘的缘，化缘化缘，你会不给吗？也会给。
他以前也跟我说过，但是我没听懂，我就没接话。他说你得还债，你欠的多，但我面说过，然后那些人就在那写，都去还去了。
那算多吗？不算多吧。
不少啊，我们挣的少啊，
哦、
能还上倒是，那我就去还去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院长他以前给我们写过那个符，然后他说对我们身体好，还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我就寻思这个跟佛教的这个它有冲突吗？然后还得烧，晚上十点开始烧，十点之前烧完。
师兄，你是在修心灯心吗？
我修的是六字大明咒。
那我的意思是我们学佛学得好好的，怎么搞这么多名堂
呢？哎，你怪别人啊，他可没有找到你家里啊，是你到他那去了呀、啊，这个不怪别人啊。现在道教可是轰轰烈烈的发展，道教现在可比佛教还是力量大得多。你看看到处都是公馆，道教可大发展起来了。
嗯，对了，我看出来了，我去的那道观每次就是找他的，那一排车全是豪华的，几乎普通车看不着。寺院基本就没有这种情况，我到寺院去的话就是都是普通车。
你看道教很威风，现在道教发展的很快，佛教是比不上了。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师傅跟我说那、这个，他说佛教没有道教的那个力度大，我就有点怀疑。他说的那个，因为佛教就是光修，就走这一光修慈悲呀、啊，什么忍辱。他说道教是要靠真本事，他说的肯定是得道教先成就。完了后来我看他那个经上写的都是什么顶礼，都是什么真人，就我也不太明白。他给我们发了好几本书，我也没拿，都扔那了。他说那顶上是那个真人，我怀疑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自信啊。
真人跟自信啥关系啊？你真是没有。
那就是见到自信的人叫真人吧。
人家那里头没有自信的理论，你别往上加概念了，就是在道教那理论体系里没有佛性自信，没有这个事儿，你别往上加。
然后我齐老师，喂，
你好，
齐老师，你给我一个建议。
建议什么呀？我觉得我说这个并不是负面的刺激你的
啊，
你跟他有缘，要是没缘，你会发生这样事吗？你跟他有技能，你跟他就有缘。他们又是道士，向你化缘化一，不管用不用还债这个理由，向你化缘化一万块钱也不算多，我认为，就俩月工资吧，向你化缘化你俩月工资算多吗？那不算多。
啊，就是还债心就静了。
这个还债是个理由，你就理解成向你化缘了不就行了？
嗯。
你们有缘，叫你化缘化一万块钱算多的吗？化你俩月工资不可以吗？
那以后就是不能随便没啥事到处乱跑了。
那是以后啊，这钱
去卖了。
你先把钱的事结了账再说。
啊、
嗯，我觉得你们有缘，要没有缘，他咋可能能做这个事？既然有了个缘，俩月工资不算多，化缘化一回，你他还觉得那是多，那多吗？不见得多。
就是咱们学佛的在道家就是这个布施也不算，
你说我们呢，我们是原来老人根本就不收钱，你给了他也不要，所以我们这都不收钱，这是原来老人传下来的这个不收钱，这个是这样回事。他不见得不收钱呢，实际上啊，寺院里啊或者是道观里啊公观里啊收钱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他们应该不收钱吗？他不应该啊。要不然是谁养寺院，谁养道观呢？还不收钱，也没有国家给他拨款，他不收钱，他咋存在啊？他不应该收钱吗？我们这个是个人在个人家里打坐，都没有，不用去养一个庙啊啥，这样我们这完全可以不收钱的，这是情况不同。再加上这老是这么说嘛，我有退休工资啊，不需要你们供养，是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都不用收钱的。
但是他那个道观、他那个道观特别富有，他就是他说他化缘化了好几个亿，他根本不缺钱。他们那儿就是我在那儿去干活的时候，看他们都是开着那个大卡车往里头送吃的用，他们啥都不缺，那里头相当豪华了，真不是缺钱的样。那可能就是我欠人家的。齐老师，谢谢你啊，我没有问题了。